Welcome to the Voice of America in Mandarin.
这里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现在就开始今天下午六个小时的中文节目。
各位听众者好，今天是2016年11月17号星期四，现在是北京时间下午5点，下面为您播报国际新闻。美国总统当选人川普否认新闻报道说的由于国家安全高级顾问人选而造成他的权力过渡团队陷入混乱。川普发推文说一切进展顺利，他说，我对内阁人选和许多其他职位的据顶一直在有序的进行，我是唯一知道谁是最后入围的人。美国媒体报道说，川普的助手把他的两名国家安全顾问赶出了过渡小组，导致过渡工作陷入混乱。川普点名批评了《纽约时报》，他说，这家世界著名的报纸感到不安的是，关于我的报道让他们显得非常愚蠢。川普说，《纽约时报》有关过渡团队的报道完全是错误的。《纽约时报》还报道说，大选一个多星期过去了，川普团队的任何人都没有和国务院、司法部和五角大楼接触过。在权力过渡期间，这类的接触不仅是常规的，而且是至关重要的，因为只有这样，有关官员才能把详细的工作简报资料在1月20号新政府上任前交给他们的继任者。川普还说，有关他要给他的三个成年孩子获得最高级别安全审查的报道是典型的假新闻。他的两个儿子小唐纳德·埃里克，女儿伊万卡和丈夫杰拉德·库什纳在竞选期间担任他的顾问，并且参与帮助川普决定重要职务的任命。新政府重要职务的任命引发人们极大关注的是，前纽约市长朱莉安妮是否会担任国务卿。72岁的朱莉安妮没有外交政策经验，不过她在竞选中力挺川普，经常在媒体上为川普辩护。有人质疑朱莉安妮的一些海外投资，特别是在委内瑞拉和卡塔尔的投资，如果她担任国务卿可能会造成利益冲突。不过共和党国会议员法伦特霍德并不这样认为，他说，朱莉安妮把纽约治理得很好，如果她能够把我们的对外关系治理好，那就太棒了。如果任何有海外投资会让一个人失去担任内阁职务的资格，那么这个名单可能会很长。川普的助手说，朱莉安妮是国务卿的最后人选之一，另外的人选是前美国驻联合国大使博尔顿和南卡莱罗纳州长黑利。现任纽约市长民主党人白思豪在竞选期间经常批评川普，他说星期三他与川普会晤了一个小时。白思豪市长说，他向川普解释了为什么纽约人民对于川普当选总统感到忧虑。白思豪说，他对川普说，以压倒多数投票支持克林顿的纽约民众反对川普计划把200-300万有犯罪记录的无证移民驱逐出境的计划，反对他要废除2008和2009美国发生经济衰退之后政府颁布的控制华尔街的措施。白思豪说，他与川普进行了礼貌和坦率的谈话，但他拒绝透露川普对他的评论做出什么反应。前民主党总统候选人希拉里·克林顿说，过去的一个星期，他好多次都只想窝在家里身边守着狗，读着一本好书，再也不要出门。自一个多星期前克林顿在大选中输给共和党候选人川普发表败选讲话以来，星期三首次晚上在华盛顿的一个活动公开露面并发表讲话。克林顿说，参加公开活动对他来说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他说，和许多支持者一样，他对选举结果感到失望，不过他呼吁支持者不要放弃希望，不要对国家失去信心。检察官说，一名拉丁美裔警官星期三被控以二级杀人罪，这名警官在明尼苏达州开枪打死了一名开车的黑人。圣安东尼市警察亚内斯7月6号截住32岁的黑人卡斯迪尔的车，并对他开了枪。开枪后，死者的女友雷若斯在脸书上直播了卡斯迪尔倒在驾驶座里的血淋淋的录像。国际新闻播报完了。
Hello, I'm Elizabeth Moore. Welcome to Functioning in Business.
听众朋友们好，我是杨晨。欢迎收听商务通英语。
Functioning in Business is an intermediate level business English course with a focus on American business practices and culture.
商务通英语是中等程度的商务英语课程。课程题材以美国的商务实践和文化为主。通过电台播音室里的采访和绘画讲授美国英语。今天我们复习本星期的课程。第一课重点学习在业务介绍会上使用的语言。首先是电话访谈。Charles Blake 在他北京的办公室接受我们的电话采访。
Today, Charles Blake is calling from his office in Beijing.Hello again, Mr. Blake.
Hello.
Today, we're going to listen to your final presentation to Advanced Technologies. You changed your proposal after Ms. Graham told you her concerns about the first proposal.
Yes, I remember it well. She was especially worried about storing spare parts at the factory.
How did you feel before your presentation?
Well, I was hopeful, but I knew that it would be very hard to convince Ms. Graham.
Let's listen to the conclusion of your presentation.
So, to sum up my company's final proposal, we guarantee a further reduction in the price, another 10%. This will make our robots much less expensive than the competition's. In addition, we will send two engineers to California to train your employees so that they can service the robots if necessary.
Oh, that would be fantastic.Don't you agree, Shirley?
Well, it's a good first step.
I think that this takes care of some of your main concerns.
Yes, I think it does.
And I am certain that we will meet the October 1st deadline.
I'm very glad to hear that.
You'll also be pleased to hear that we are planning to provide storage facilities in California.
Mr. Blake, let's talk about your presentation.You made some major concessions.
Yes, we did. My company agreed to reduce the price another 10%. That made us much cheaper than United Industries.
And you proposed to send two engineers.
We felt that sending two maintenance engineers would reassure Ms. Graham.
I understand. Overall, how did you feel about the proposal?
I thought that we had made the best proposal that we could.
Yes. Well, thank you for being on our program again.
I always enjoy talking to you.
Welcome once again to Culture Tips with Gary Engleton. Today, our email question is, how do I make a formal presentation to Americans? I made a presentation last week.And they asked 1,000 detailed questions afterwards.
Well, the main thing to remember is to be very clear about everything. Say exactly what you mean, even if the audience disagrees with you.
So don't be vague.
Exactly. Give specific examples and facts to support your opinions.
Good advice.
Also, organize your presentation clearly.For each new idea in your presentation, use words like first, second, and next.
That would be clearer.
And be sure to summarize the main points of your presentation at the end. You can say, in summary, and then repeat the main points of your presentation. Finally, if the audience asks a lot of questions, that's good.
Why?
Because it means that they were really listening and were interested. If there are no questions, it may mean that they weren't very interested.
Every week we get a lot of questions from listeners. Does that mean that they are very interested?
I hope so.
Let's listen to today's business dialogue.
I am proposing that we open up a branch office in South Africa. I think it is a good idea for the following reasons. First, the government there is stable, and the economy is growing. Second, there are almost 42 million people there. In addition, the climate is hot, so the people are always thirsty. Finally, the government wants foreign companies to come to South Africa. They allow foreign companies to own 100% of their company, and they are reducing taxes. In summary, there is a stable government and a large, thirsty population, and the government wants us to create jobs for their people. All of this makes South Africa a great opportunity for us.
Gary 提示。
Now it's time for Gary's Tips with Gary Angleton.
Hello, Elizabeth. Today, I'll be talking about business presentations. In today's business dialogue, we heard an example of a short business presentation. Notice how the speaker begins with a statement of her main idea, using the expression, I am proposing.
I am proposing that we open up a branch office in South Africa.
She then introduces the reasons that support her idea. She makes the organization of her proposal very clear by numbering each of her main points.
I think it is a good idea for the following reasons. First, the government there is stable and the economy is growing. Second, there are almost 42 million people there. In addition, the climate is hot, so the people are always thirsty.
As she gets near the end of her proposal, she uses the expression, finally, to let her audience know that this will be her last point.
Finally, the government wants foreign companies to come to South Africa.
And at the end of her presentation, she summarizes her main points, using the expression, in summary.
In summary, there is a stable government and a large, thirsty population, and the government wants us to create jobs for their people. All of this makes South Africa a great opportunity for us.
Of course, in actual business situations, a presentation would be much longer and would be supported by more detailed examples and information. But whether a presentation is long or short, it is very important to follow these same basic principles. Begin with a statement of your main idea and clearly indicate the main points in your presentation with words such as first, in addition, and finally. And be sure to summarize your main ideas at the conclusion of your talk. Thanks for joining us today for Gary's Tips. We'll see you again next time.
第二课我们重点学习了向人做承诺的各种用语。首先是电话访谈。我们在电话中采访加州圣何塞市的 Mike Epstein 先生。
Today, we are talking to Mr. Mike Epstein in his San Jose office. Hello again, Mr. Epstein.
Hello. It's good to talk to you again.
Today, we're listening to Mr. Blake's final proposal to Advanced Technologies.
Yes, I remember that meeting. International Robotics had made 3 changes in their proposal. They reduced the price of the robots by 10%, a big decrease. They offered to send 2 engineers to our factory, and they decided to set up a storage facility in California.
Let's listen to Mr. Blake's presentation.
So, to sum up my company's final proposal, we guarantee a further reduction in the price, another 10%. This will make our robots much less expensive than the competition's. In addition, we will send 2 engineers to California to train your employees so that they can service the robots if necessary.
Oh, that would be fantastic. Don't you agree, Shirley?
Well, it's a good first step.
I think that this takes care of some of your main concerns.
Yes, I think it does.
And I am certain that we will meet the October 1st deadline.
I'm very glad to hear that.
You'll also be pleased to hear that we are planning to provide storage facilities in California.
When will those facilities be ready?
They'll be ready by mid-November.
I'm sorry, but that's not soon enough.
How did you feel about the changes in Mr. Blake's proposal?
Well, without a doubt, it was a much more attractive bid. Their robots were already very cheap and of excellent quality, and having two of their engineers available for local support was a wonderful idea.
Did you see any weaknesses in the offer?
Well, I knew that Shirley would not be happy about the storage facilities. She wanted them ready to meet the October deadline.
Well, we'll hear more of Ms. Graham's reaction on our next show. Mr. Epstein, thanks for being with us again.
It was my pleasure.
Welcome
once again to Culture Tips with Gary Engleton. Today, our email question is, how can I build trust with my American customers? I tell them that I will deliver quality goods on time, but they are always worried.
In many cases, it may be that they have had bad experiences with other people. Maybe someone made a promise and then couldn't deliver a product on time.
That is an awful situation to be in.
Yes, before making a promise, make sure your shipping department can deliver. Americans take promises seriously.
What else can a business do?
Well, it's a good idea to give the customer a lot of information about their order. For example, some companies email customers to confirm the details of the order.
That's a good idea. So American business people like a lot of communication and control.
Yes, so they may want you to use a shipper with computerized tracking.
Computerized tracking? Could you tell us more about that?
It means that you can use the internet to find out where your package is.
Anytime?
Anytime. 24 hours a day.
Gary, thanks again for your excellent information. Let's take a short break.
Sally 和一家主要供应商通电话，问他订的那批电脑部件什么时候可以交货。
Let's listen to today's business dialogue.
Harry, we've got to have those processors quickly.
Sally, we're getting them ready to ship to you. You know that they have to be put in special shipping packages.
So when will we get them?
You'll definitely have them by Friday.
Friday? Harry, it's Monday. I can't wait that long. I need them tomorrow.
Well, I can ship them next day air, but it'll cost more.
It will cost me a lot more if they don't get here tomorrow.
Okay, Sally. You're my best customer. I'll arrange the shipment myself.
So will they get here tomorrow?
I guarantee that they will get there tomorrow. They'll get there late in the afternoon, but it will be tomorrow.
Thanks, Harry.
Don't mention it.
You'll
definitely have them by Friday. I'll arrange the shipment myself.I guarantee that they will get there tomorrow. They'll get there late in the afternoon, but it will be tomorrow.
Gary 提示
Now it's time for Gary's Tips with Gary Engleton.
Hello, Elizabeth.Today, I'll be talking about expressions you can use to make promises. In today's business dialogue, Harry tries to reassure Sally that she will receive her microprocessors on time. He first promises that they will be delivered by Friday, and he uses the word definitely to make the promise stronger.
You'll definitely have them by Friday.
In a similar way, Mr. Blake uses the expression, I am certain, to make his promise to Ms. Graham stronger.
And I am certain that we will meet the October 1st deadline.
Another way to strengthen a promise is to use the expression, I guarantee, as in this example from the business dialogue.
So will they get here tomorrow?
I guarantee that they will get there tomorrow. They'll get there late in the afternoon, but it will be tomorrow.
Notice how Harry emphasizes the word will. If you say, I will be there tomorrow, this is a much stronger promise than if you just say, I'll be there tomorrow. Thanks for joining us today for Gary's Tips. We'll see you again next time.
第三课，我们重点学习用什么语言拒绝别人的建议。首先是电话访谈。Shirley Graham 女士在她加州圣何塞的办公室接受我们的电话采访。
Today, we are talking to Shirley Graham from her San Jose office. Hello again, Ms. Graham.
Hello.
Today, we're listening to Mr. Blake's final proposal to your company.
Oh, yes. There were some significant changes from the first proposal. They reduced the price and guaranteed that two engineers would help us. But I didn't feel that the final proposal really addressed our biggest concerns.
Let's listen to that conversation.
When will those facilities be ready?
They'll be ready by mid-November.
I'm sorry, but that's not soon enough.
I see. I'm sorry you feel that way.
Look, Charles, I appreciate your efforts in putting together this proposal. But frankly, I just don't feel that your company can provide the support that we need in order to meet our deadline. You have no organization in the United States, and to me, that represents too great a risk. I'm sorry, but I'm not going to be able to accept your proposal.
Shouldn't we discuss this a little more? Perhaps we can work out something.
No, Mike, we don't have much time, so we have to make a decision now. I'm sorry, Charles.
Why did you reject the proposal?
Well, I appreciated the concessions he made about price and so on, but my main concern was still the October deadline. I'm sure that Charles believed that his company could meet the deadline, but I don't think that he knew how very difficult it would have been.
Because his company has no organization in the U.S.?
Exactly. I just couldn't take the risk. He made a good effort, but unfortunately, he could not give us what we needed.
Thank you very much for talking to us today.
You're very welcome.
Welcome once again to Culture Tips with Gary Engleton. Today, our email question is, my company is based outside the U.S., and we're looking for an American partner. How do I find a good company to work with?
Well, basically, you have to do a lot of research.
What kind of research?
For example, you could do a search on the Internet and in business publications for information. Then you should visit the companies and talk to the managers. Ask each company for a list of references.
References?
Yes, the names of companies they have worked with. Finally, interview people from those companies to find out how reliable each company is. If this is for a big contract, you could hire a professional to do research.
That's a complicated process. Won't it take a lot of time and money?
Yes, but if it's important to you to find a good business partner, it's worth the time and money.
Thank you, Gary, for your excellent suggestions.
My pleasure.
Let's listen to today's business dialogue.
I think a merger makes good sense because of our long relationship. You're our biggest customer in the U.S.,
and we supply you with 60% of your engine parts.
Well, I suppose that there would be some advantages. You are much bigger than we are. However, you have about $10 million in debt, and your sales revenues haven't been growing as fast as they should. Our growth has been steady with almost no debt. And we're making a very large profit without any overseas risks.
But a merger could help us both increase growth.
Yes, but we would become just one division of your company. We'd lose our freedom. That's the main reason a merger doesn't interest me, at least not now.
Could you at least discuss it with your board of directors?
There's nothing to discuss, Rose. I control the company. And I don't think a merger with any other company is in our best interest. I'm afraid the answer has to be no. Let's just keep things as they are, okay?
That's the main reason a merger doesn't interest me. There's nothing to discuss. I don't think a merger is in our best interest. I'm afraid the answer has to be no.
Gary 提示
Now it's time for Gary's Tips with Gary Engleton.
Hello, Elizabeth. Today, I'll be talking about rejecting a proposal. In today's business dialogue, Ms. Levy presents arguments in favor of a merger. But after discussing the pros and cons, Mr. Martin decides to reject her proposal.
But a merger could help us both increase growth.
Yes, but we would become just one division of your company. We'd lose our freedom. That's the main reason a merger doesn't interest me, at least not now.
When Ms. Levy tries to get him to discuss it further, he refuses. Notice how Mr. Martin uses Ms. Levy's first name to make his refusal more friendly.
There's nothing to discuss, Rose. I control the company. And I don't think a merger with any other company is in our best interest.
He then restates his decision in a way that is both polite and very clear.
I'm afraid the answer has to be no.
Even though he is rejecting her proposal, Mr. Martin wants to keep a good relationship with Ms. Levy. Earlier, we saw how Ms. Graham rejected Mr. Blake's proposal. She thanked Mr. Blake for his work and gave her reasons for rejecting the proposal. Let's listen again.
Look, Charles, I appreciate your efforts in putting together this proposal. But frankly, I just don't feel that your company can provide the support that we need in order to meet our deadline. You have no organization in the United States, and to me, that represents too great a risk. I'm sorry, but I'm not going to be able to accept your proposal.
In business situations, it is often necessary to reject a proposal. It is best to use language that is very clear and to give your reasons for rejecting the proposal. And if you thank the person for the proposal, you can help keep a good relationship. I hope today's tips were helpful. We'll see you again next time.
Thanks, Gary. Well, our time is up. Tune in again next time for Functioning in Business. See you then.
今天这一课商务通英语就复习到这里。谢谢各位收听。我们下星期再见。
For further study, a Functioning in Business study kit is available from your local bookstore.
为了帮助学习，商务通英语备有课本和录音带，整套学习辅导材料，听众可以去本地的书店购买。
下面播报国际新闻。美国总统当选人川普否认新闻报道说他的由于国家安全高级顾问人选而造成他的权力过度团队陷入混乱。川普发推文说一切进展顺利。他说，我对内阁人选和许多其他职位的聚顶一直在有序的进行，我是唯一知道谁是最后入围的人。美国媒体报道说，川普的助手把他的两名国家安全顾问赶出了过渡小组，导致过渡工作陷入混乱。川普点名批评了《纽约时报》，他说，这家世界著名的报纸感到不安的是，关于我的报道让他们显得非常愚蠢。川普说，《纽约时报》有关过渡团队的报道完全是错误的。《纽约时报》还报道说，大选一个多星期过去了，川普团队的任何人都没有和国务院、司法部和五角大楼接触过。在权力过渡期间，这类的接触不仅是常规的，而且是至关重要的，因为只有这样，有关官员才能把详细的工作简报资料在1月20号新政府上任前交给他们的继任者。川普还说，有关他要给他的三个成年孩子获得最高级别安全审查的报道是典型的假新闻。他的两个儿子小唐纳德·埃里克、女儿伊万卡和丈夫杰拉德·库什纳在竞选期间担任他的顾问，并且参与帮助川普决定重要职务的任命。新政府重要职务的任命引发人们极大关注的是前纽约市长朱莉安妮是否会担任国务卿。72岁的朱莉安妮没有外交政策经验，不过他在竞选期间力挺川普，经常在媒体上为川普辩护。有人质疑朱莉安妮的一些海外投资，特别是在委内瑞拉和卡塔尔的投资，如果他担任国务卿可能会造成利益冲突。不过共和党国会议员法伦特霍德并不这样认为，他说，朱莉安妮把纽约治理得很好，如果他能够把我们的对外关系治理好，那就太棒了。如果任何有海外投资会让一个人失去担任内阁职务的资格，那么这个名单会很长。川普的助手说，朱莉安妮是国务卿的最后人选之一，另外的人选是前美国驻联合国大使博尔顿和南卡莱罗纳州长黑利。现任纽约市长民主党人白思豪在竞选期间经常批评川普，他说星期三他与川普会晤了一个小时。白思豪市长说，他向川普解释了为什么纽约人民对于川普当选总统感到担忧。前民主党总统候选人希拉里·克林顿说，过去的一个星期他好多次都只想窝在家里，身边守着狗，读着一本好书，再也不要出门。自一个多星期前克林顿在大选中输给共和党候选人川普发表败选讲话以来，星期三晚上首次在华盛顿的一个活动公开露面发表讲话。这个活动由儿童保护基金举办，表彰了5位克服逆境学业优秀的学生。克林顿说，参加公开活动对他来说不是一件容易的事。他说，和许多支持者一样，他对选举结果感到失望，不过他呼吁支持者不要放弃希望，不要对国家失去信心。检察官说，一名拉美裔警官星期三被控以二级杀人罪。这名警官在明尼苏达州开枪打死了一名开车的黑人。圣安东尼市警察亚内兹7月6号截住32岁的黑人卡斯迪尔的车，并对他开了枪。开枪后，死者的女友雷诺斯在脸书上直播了卡斯迪尔躺倒在驾驶座里的血淋淋的录像。这名女友在视频上说，卡斯迪尔告诉警察他有一把手枪，并带了手枪执照，警察要他不要掏钱包。就在卡斯迪尔举起双手的时候，警察对他开了4-5枪。报道说，警察亚内兹的律师凯利说，他的当事人是面临手枪时做出的反应。凯利说，这名警官之所以截住卡斯迪尔的车，是因为他认为卡斯迪尔长得与一名武装抢劫犯的嫌疑人相似。卡斯迪尔的家人说，他因种族因素而受到了审查。兰姆塞县检察官崔在新闻发布会上对记者说，亚内兹开枪是没有道理的，虽然卡斯蒂尔带有枪，但他根本没有去掏，或者是试图去掏他声称在口袋里的枪。国际新闻播报完了。
以下为您重播美国之音 VOA 卫视时事大家谈节目。因为是节目录音，请您不要拨打电话。
听众观众朋友们好，欢迎收听收看 VOA 卫视11月16号星期三的时事大家谈节目，我是许波，我们在美国之音华盛顿演播室为您现场报道。奥巴马政府大力推动的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议，也就是 TPP 前景暗淡。美国官员说，国会共和党领导人已经明确表示，他们在奥巴马任期的剩余时间内不会考虑 TPP。 当选总统川普表示，不存在任何修补TPP 的可能，美国不需要像 TPP 这样束缚美国的大型国际协议。奥巴马总统曾多次说过， TPP 的一个主要目的就是要防止中国制定贸易规则，那么许多人更直指这是一个围堵中国的贸易机制，更是美国重返亚洲战略的一个重要环节。那么如果 TPP 夭折，将对美国亚太再平衡战略有什么冲击？缺乏制衡机制，中国势力和影响是不是会进一步扩大？一旦亚太成为中国的势力范围，美国在该地区的盟友是不是也会像菲律宾那样纷纷倒向北京呢？那么今晚节目我们就邀请两位嘉宾来讨论。坐在我们演播室里的是旅美独立时评人士郭宝胜先生。郭先生你好。
你好，大家好。
那么通过 Skype 连线从美国新泽西州参与我们节目的是中国经济社会学者何青莲女士。何女士你好。
你好。
我们欢迎两位嘉宾，同时呢我们也欢迎观众听众朋友们拨打热线电话提出他们的看法和问题。我们的免费热线电话号码呢是400-120-0551。另外您还可以通过 VOA 卫视在 YouTube 上的网上直播收看并加入我们的现场讨论。我们的网址是 youtube.com/VOAChina。好，现在我们就开始我们今天的讨论。首先呢，我想请问演播室里的嘉宾郭宝胜先生，您如何看 TPP 的这个前景？随着大选结束，您认为 TPP 还有前景，还有未来吗？
TPP 的前景肯定是非常暗淡啊，因为11月11号白宫已经宣布不会在奥巴马剩余的任期里推动 TPP 通过国会。国会的这个两党领袖也说，在国会啊这个剩余的任期啊，他也不会讨论这个 TPP 的事情。而且我们知道，在大选的时候，两个参选人啊，川普和希拉里啊，都是反对 TPP 的。尤其是川普，他就说我当选那一天就把 TPP 扔到这个垃圾桶里。啊，他是出于这个贸易保护主义和美国至上的这样一个原则。他来保护美国的这个经济利益，中产阶级、劳工阶层的经济利益的考虑，他一定要废止这个 TPP。而且我们也看到 TPP 呢，实际上是奥巴马政府亚洲再平衡战略的其中的一部分。实际上我们看到亚洲再平衡战略已经失败了，就是说他已经呢需要进行进一步的调整更新的一个时候到了。川普呢完全有可能要调整这亚洲再平衡战略。亚洲再平衡战略他的这个提法是不错的，2009年2001年希拉里首先提出来，他在那个外交政策写文章，就是说美国的太平洋世纪，那时候有详细的阐述，然后他的这个军力啊也要在这个亚洲来保持下去，60%的军力要保持在这个太平洋。但是呢他在实践过程中遇到很多的一些问题。第一个，他的执行力太差，就是他有那个意识，但是他没有那个意志力，没有那个执行力，所以导致他无法遏制中国在南海地区的扩张。你在那里巡航，但是他照样在那里日以继夜的在填海造岛，根本没法制衡呢，就南海已经失控了。所以说南海现在已经成为中国的一个内海。再一个是亚洲的这些盟友啊，纷纷跟中国呢眉来眼去，像那个菲律宾啊、马来西亚，包括这个台湾这次派那个孙楚瑜啊去 APEC。孙楚瑜是主张那个两岸一家亲的，就九二共识的，就是台湾啊这些亚洲的美国的盟友啊投向中国啊，这样一种趋势呢，就是表明亚洲再平衡战略呢已经需要这个得到更正修正。对，
好的，那么我们来听听何青莲女士的意见，为什么 TPP 在美国遭遇这样的命运啊？何女士，难道她只是奥巴马总统的一个宠儿啊？真的是不符合美国的经济和战略利益吗？
啊，确实如此。就是应该说 TPP 呢是美国的国际战略一部分，而且它的实现前提是以牺牲美国国内利益为前提啊。这一点呢美国国内的那个制造业还有就是很多 工会吧都意识到这一条。其中反对最厉的就是这个福特汽车公司的，还有就是那个卡车司机联盟。那么他们当然还有好多别的机构。为什么说他是牺牲本国利益呢？就是牺牲了本国的就业岗位。当时呢就是国内的反对意见主要集中在几点。第一点就是这个协议一旦签议，那么呢一旦签订之后，就很多呢这工作机会就会流到其他的那个劳工成本低的国家去，这第一点。第二就会拉低美国国内的工资，第三会导致这个美国国内很多工人失业。所以呢这个协会呢其实是当时是就是这个协议当时是撼动什么呢？撼动这个民主党在国内的票窗和支持基础。这就是希拉里为什么开始提出来要，后来呢又反对，然后呢最后在这个要承接奥巴马遗产的时候又半信半疑的没有明确的反对的原因，就是怕动摇自己的选民基础。所以呢目前美国新的总统当选面临的国际形势完全不一样。第一就是全球化受挫，就是很多人都发现这个全球化呢是导致这个发展中国家受益，发达国家的那个中产阶级和这个制造业受损，所以呢这就极力反对，这是第一点。第二点呢就是如刚才郭宝胜先生所说，亚洲再平衡策略呢遇到一个大问题，但这个问题呢是先天性的。美国从太平洋撤出来的时候，是布什政府呢当时已经意识到那些国家就是亚太国家呢都和中国在经济上呢联系密切，当时好像对美国的需求呢已经比较小了，这才撤出来。那么后来要回去呢，是因为那些亚太国家又想到这个经济上是要靠中国，但是政治安全呢还得靠美国，因为对于美国对于中国那个咄咄逼人的事态他和领土纠纷他们无法应对，所以呢这个时候就出于利用美国的目的邀请美国重返太平洋。那么美国呢就是回去了，回去了以后才发现亚太国家呢实际上是只是想利用美国，并不是一种特别可靠的政治盟友。所以呢这些年来就是在这个三边关系中间啊弄来弄去，美国其实也是有点精疲力尽，但是呢收效不大。
好的，那么看起来我们两位嘉宾呢在对待 TPP 和美国重返亚洲战略这个问题上呢观点是比较接近或者一致的。那么我们看到川普呢他在竞选过程中呢他多次提到中国。那么郭先生我想请问川普他有没有一个比较连贯的中国或者亚太的这个政策？如果有您给我们说一下好吗？
对，他现在的话反对他的这个 TPP 啊，反对这个奥巴马的亚洲再平衡战略，这是肯定的。但是他一定要在这个基础上，如果没有 TPP 的话，那 TPP 的这个任务他还是要完成。这个任务是什么？就是制衡中国的崛起啊，要这个遏制中国在这个经济上的霸权和东亚的这样一种威胁，他要遏制。这个目的呢，他可能要通过日本来实施啊，日本来主导这个TPP， 或者是建立一个新的协议。这个新的协议是在维持美国的经济利益的这个基础上啊，一定要美国维护美国国内利益的基础上来做的。再一个是亚洲再平衡战略，最近他有两个特别好的顾问在外交政策发表了一些文章啊，那个可以显示这个川普他未来的一个亚洲的一个政策。这个政策呢实际上就是强调了要加强那个军力，比方说这个军舰要从那个274艘要增长到350艘，这说明他是要强化他的这个军力的，而且他是要布这个里根的那个政策，以实力来谋求霸权，以实力来谋求和平啊，包括加强这个盟友的这个关系啊。虽然就是说要提高这个军费的保障，比方说韩国和日本，但是他实际上要遏制中国。最关键的是他川普他未来的这个亚太政策要受到他的这个让美国再次伟大的这个美国梦的这个左右的。就美国梦现在跟中国梦是冲突的，习近平的中国梦是什么啊？就是要在两个一百年要在这个亚洲地区的霸权，要伟大复兴，要这个统一台湾，要是这个南海成为内海，要这个平分太平洋，这样一个中国梦跟美国梦，让美国再次伟大的美国梦肯定会受到制约。再一个问题就是说他的这些幕僚啊，从这个金里奇啊 朱利安尼啊这些共和党的这些强烈的这些反共分子来说，他们对中国的这个遏制呢也会完全影响这个川普。所以说川普他不是简单的一个孤立主义，就放弃南海，放弃这个美韩日韩的这个驻军马上就离开，他不是那样的。
嗯，
他会有一个新的一个全盘的考虑。现在因为证明这个 TPP 失败嘛，亚洲再平衡战略也失败，也需要这个修正。他是在坚持让美国再次伟大，这个伟大呢不仅是美国国内的一个富裕，而且要在全世界继续要称雄，要称霸。所以他还会要强化在亚洲地区的这个力量，不过他要做的比这个奥巴马政府更加有这个执行力，更加有意志力，更加有智慧。
好的，
对。
那么我们现在来听听我们听众和观众朋友们的意见啊。首先是河北的王先生，河北王先生你好。
你好，首先我想说的是，不管所谓的是这个 TPP 还是任何所谓的自由贸易协定，都是所谓美国的这种政策长期以来的一种结果。那今天所谓的这个 TPP 已经结束了它的这个使命或者说夭折，但并不代表会有并不代表还会有所谓新的 TPP 产生。
嗯，
为什么？因为在所谓的这种美中两国的这种博弈当中，中国所谓的这种社会这个国际上的地位，包括财力，包括各方面，它是对美国是有威胁的。所以说我不认为川普停掉了这个所谓的 TPP 他就不会说采取一个新的 TPP 政策，因为我们都知道美国的政策并不是说完全由某一任总统能够决定的。那你包括当年我们所知道的这个Bush 攻打这个伊拉克的时候，是背后有很多的这种钢铁大亨，包括这种武器大亨公司在资助的。所以说如果说一个总统的决策力真的有那么重要的话，那么奥巴马一上任的这种撤出中东关塔纳摩监狱这些地方就能够实行。那我们到今天看到了，包括在撤出中东问题上还是一个悬而未决的问题。
好，王先生，谢谢王先生。刚才王先生发表这个论点呢，就是比较像郭先生和何青莲女士的这个意见呢，大体上是一致的，就是他们认为呢，没有了 TPP， 那么未来的川普总统他一定会有一个新的机制来制衡中国。那么，许多观察人士都认为呢，这个奥巴马政府他更多的是从围堵中国的这个政治和战略的角度来考虑 TPP 的问题，而忽略了美国的经济利益。那么，何青莲女士，您刚才讲过这个问题，您再给我们接着说一下您这观点好吗？
其实我的观点和这个郭宝胜先生有很大的不同。事实上呢，你们可能都没注意到一个人说的话，就是川普最近他有一个重要的顾问说了一句话，就是不在意中国的社会经政治制度。今后呢和中国呢主要是在经济问题上打交道。那么呢目前呢我们当然言之过早，还有一条朱利安尼呢可能是反共，但是朱利安尼并没有外交经验。在这个情况下还有一点大家要忽视，川普之所以能够在美国得到这么多中产阶级和蓝领的支持，取得胜利，原因就是在于美国国内的情况已经发生了重大的变化。中产阶级呢，已经从原来的最高峰68%，落到了现在40%多。贫困人口呢，就是要需要靠各种社会福利的生成的人口超过1亿多。1/5的家庭没有一个人有工作，所以现在川普能够当选，就是他承诺了把精力主要放到国内来，放到国内来，那么发展经济，提高就业，然后就是让这些穷人有工作，成为自食其力者。所以呢，在这个情况下，大家都知道，一个国家呢对外扩张或者是对外维持霸权的时候，是需要有国内强大的经济实力支撑。可惜美国现在没有。所以这一点呢，我对今后的国际格局呢的看法是这样，就是川普呢在这两个月内会召集一些外交人才，请智囊制定一些呢对华政策。讲一点趣事，就是8年前奥巴马第一次当选的时候，他的那个对华政策是请美国的东西方研究中心做的， 东西方研究中心就把中国部分发包给中国外交部下面的国际政策研究所，请这个国际政策研究所代理美国对华政策清单六条在奥巴马上任以后公布出来。当时呢，中国很骄傲地对外面宣布奥巴马的对华政策七万清单就是我们给他开出来的。所以呢，在这个情况下，川普呢请谁开这个政策清单，我觉得有他自己的一些考量。我不认为今后美国还会花精力像过去采取那种围堵中国的方式。
好的，
在这个问题上啊。
嗯，那么何青莲女士呢？
对，
看来对这个亚太前景是比较悲观的。
是是，
那您看？
我觉得就是说，TPP 的失败在于就是，奥巴马他以损失国内的利益来强调他的国际利益。
嗯，
所以这样的话，他肯定长久不了啊，因为他这个 TPP 你加入之后，他的这个资金还会流向这些东南亚国家，工作机会给越南啊、印尼、马来西亚。啊，然后还有一些日韩呢，把高端的一些就业机会抢走了，所以他美国的中产阶级、劳工阶层肯定是反对 TPP 的，所以为了坚持国内的利益，他必须要否定 TPP。但是让美国再次伟大这个梦想啊，它还包括美国的国际利益呢。就长远来说呢，还是要维护国际利益。你没有一个国际利益，你怎么让美国伟大呢？没有一个美国的全球的地位，你怎么样富裕呢？国内的富裕都保证不了，安全都保证不了。所以说这是一个平衡，就是国际利益和国内利益怎么样那个 balance。 川普他要做的是这样的工作，当然他为了选票他特别强调国内利益，但是他当选之后他肯定要照顾这个国际利益，在这个亚洲再平衡这个战略上，他以这个为基础要全面的要进行一个修正一个调整，但并不意味着他要放弃亚洲。他放弃亚洲，那整个那习近平他就要把太平洋要平分啊，他可能要占领关岛、占领中途岛，马上就威胁美国的安全呢。这个是他就是打到他自家了。他考虑这个问题，他肯定还是要继续来遏制中国，但是一点就是说他一定要维护国内的利益。
嗯，
第二点就是说确实有这个执行力，确实有意志力，确实能把中国呢能够遏制住在这个军事上。
嗯，
所以这样的话我相信他还会继续的强化他的这个军力啊实力，然后在军事上继续的那个围堵中国没问题。在经济上呢，他可能有更多的一些变通的办法。
嗯，
对。
那么这是您跟何青莲女士的一个这个一个差别，就是何青莲女士认为呢，这个川普以后他不会再在围堵中国这方面下大气力，因为呢川普不是一个意识形态主义者，就像奥巴马总统最近说过这样的话，是不是？他是一个实用主义者。您怎么看这个问题？
就是因为他们都认为不仅是个是实用主义，而且是个孤立主义，就不是国际主义者。但是孤立主义呢，美国也曾经实行过很多时间，但是他很快就会转向一个国际主义。你比方说，在这个一战的时候，美国参战了，参战了之后呢，伤亡很大，所以他马上转入孤立主义，他又签订了这个中立法案，所以整个上个世纪二十年代、三十年代，美国都是孤立主义的。但是日本呢，看到这个情况之后，他就就是这个发动这个珍珠港事件。珍珠港事件之后，美国马上就介入这个国际势力。还有这个南韩的这个问题，南北韩，当时1950年代，美国曾经就说过，就是说朝鲜半岛在它的防御圈之外，就是说我们不过你了。这个时候导致金日成的这个误判，发动这个侵略南韩的战争。这样一个战争呢，导致美国又放弃了他的孤立主义，他是大规模的带领联合国军介入这个韩战。所以就是说孤立主义呢，有的时候会造成了地区霸权的一个误判，误判了之后呢，这种冲突的可能性会更大，更大了之后让美国介入这个战争，介入国际事务的力量能量会更加的加剧。就比方说爱战，爱战它从一个孤立主义到介入爱战，它通过爱战反而成为一个世界的一个强国。所以美国它一定要在孤立主义和国际中立来徘徊。所以那个亚太的格局也是这样，它可能是刚开始有孤立主义，但是导致习近平他们对局势的误判，侵略台湾啊，或者说他们要平分太平洋，在南海要划分那个航空识别区啊，这些之后，他肯定会触及到美国的这个利益，连中下层都会感到你赶快要出兵，说不定那时候就更加这个矛盾要激化，他的这种介入国际事务的能力会更加提高。
好的，那么现在我们的讨论呢，在网上引起了网民们的热烈关注啊。这位叫Leo Harbor， 他提出这样的一个问题，请二位嘉宾来回答。他说美国如果退出亚太呢，就会不会造成类似二战前夕的情况，即英法 绥靖政策，造成纳粹德国的扩张，这里边当然就是造成中国的扩张了。那么在美国退出亚太之后啊，中国的势力会不会在那里做大，甚至呢像纳粹德国那样挑起一场新的世界大战？那何女士，何青莲女士，我想请你先来回答这个问题。
我先回答了郭宝胜先生的一个话。
嗯，
郭宝胜先生刚才谈的美国的那个从孤立主义到介入，不是一个总统任期，是几十年的过程中间来回摇摆。我们现在讨论的是川普的任期，第一个任期呢，一般的总统呢，确实没有一个美国总统会完全兑现竞选式的诺言。尤其是这个外交和军事，请大家记住我的话，这是两个非常专业的利益集团，这两个利益集团的很多专业意见不是门外汉能够介入的，所以川普得听他们的。那么呢，最后呢就是这样的，既不会像川普原来所许诺的退出来，也不会像原来那样加强，应该说是双方就是和这个两个外交军事这两大集团的专业人才商讨过以后，会找到一个双方都接受的立场，但绝对不是加强。这是第一点。第二点呢，就是关于中国的问题。目前美国是确实国势在衰落，但是不幸的是中国衰落得更快，国内的经济问题重生，失业人口几乎到了无解的程度。那么在这个外汇问题上，中国就需要美国合作，要川普不要把它列为这个汇率操中国，因为列为汇率操中国，其他的问题就比较麻烦了。所以呢，双方都有一些软肋抓在对方手里，所以要看他们怎么谈，这是第一，这是我要谈的。至于刚才这位先生讲的那个会不会加强中国的那个在亚太地区的势力，如果川普是单选两个任期，我可以描绘一下，可能将来世界的格局，欧盟肯定是要退出，那么就是一超两强。一超就是超级大国，就是美国。两强就是中国和俄罗斯。那么俄罗斯是跟欧盟的关系，这个中国是跟亚太地区国家的关系。但是可惜的是，这一超两强三个国家都有经济问题，目前都无法支撑他们在世界上争霸，所以更多的是可能维持一种军事。
好的，更多的是维持一种军事。您的看法？
军事这个问题就是一个平衡。他奥巴马之所以提出这个亚洲再平衡战略，就是要维持美国在亚太地区的这个军事。这个眼光是对的，希拉里这个眼光是对的，亚洲再平衡战略的。但是关键他们的这个执行力不够。川普上台呢，就是说他肯定会加强这方面的执行力。刚才何女士说的一个观点，我是赞同的，就是说他的第一任期呢，更加会注重那个国内的一个利益。因为他在大选的时候那么多承诺嘛，我们要让美国更多的就业机会，要把中国列为这个操纵汇率的国家，要征收45%的关税，这些东西呢，他肯定一定程度他要兑现，他也肯定要以国内利益为重。但是他们很快就会发现，在整个亚洲这个地区呢，他的利益就会丧失的很大，因为那个南海，比方说他要控制几十亿的这个贸易的这个资源，包括这个日本啊、韩国的一些贸易，你如果把南海丢了之后，他不仅美国的不仅日韩的利益丧失，那美国的经济利益也丧失，而且这个世界除了经济利益之外，还有很多其他的人权、自由、民主啊、政治、各种军事的这个利益。为了这些利益的话，他强化在这个亚洲再平衡战略之上，强化对亚洲这个重心啊的这个控制啊，这是他是应该的。还有一个，刚才何女士也提到这个俄国的这个问题，实际上以前的大三角关系是美国联合中国来抗衡这个苏联啊，这个证明是成功了，苏联解体了但是现在呢，很有可能是川普跟这个俄罗斯来联手联俄来抗中，因为他发现现在的中国比以前的苏联更邪恶。
谢谢两位嘉宾的讨论。那么今天时事大家谈的讨论到这里呢就结束了。我们感谢何青莲女士和郭宝胜先生两位嘉宾参加我们节目讨论。时事大家谈呢是一个自由的论坛，我们嘉宾和听众观众发表的都是他们个人观点，不代表美国之音。好，我是许波，祝您晚安，下次节目再会。